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7-13。路加福音22:7-13，我来读。除酵节需宰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到了。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赐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阿门。出埃及记第12很好的证明了逾越节是如何开始的。神通过摩西使以色列百姓脱离了在埃及长达400年的奴隶生活。然而埃及王法老并没有顺从的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在当时没有重型机械的情况下，奴隶的劳动力是维持国家经济的最重要、最有效的一个手段。让60多万成人男子离开，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损失。神试图改变法老的心意，通过摩西使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又使尼罗河里面有更多的青蛙出来，一直覆盖整个王宫和国家，灰尘变成虱子，整个国家充斥着苍蝇，牲畜受到严重的疾病折磨，埃及人患上毒疮，忽然下起了大冰雹，蝗虫成群结队袭来，使整个埃及3天陷入黑暗等9个灾难临到。尽管如此，法老王的心依然顽固不变。神通过摩西警告说，最后一个灾祸将会降临。到目前为止，灾祸都是神通过摩西实行的，但是最后一场灾祸将是神亲自降临执行。那场灾是埃及所有长子死亡的灾，不仅包括国王的长子，甚至身份最低贱的奴仆的长子也将会死去，甚至连牲畜中头生的也将会死去。在一个大型企业为了达成与外国的合约的时候，派遣经理、部长或者是最高负责人出差，与会长亲自出席有着很大的差别。如果说经理或者部长要去完成的合约价值是10亿、20亿韩元的，那么会长想要亲自完成的合约价值可能是1兆、2兆韩元的合同。到目前为止，神派遣摩西和亚伦，他们是80岁和83岁的万年经理、万年部长。现在作为拥有永恒企业的造物主神亲自出马了。神让以色列百姓开始预备逾越节的时候这样说，出埃及记12:1-2，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逾越节并非人所造的， 而是由神所设立的，而且这是在埃及地创立的。在埃及的奴隶生活象征着罪恶的奴役状态，因此逾越节与我们的救赎有关。此外，神要求将出埃及的那个月定为一年的第一个月。那个时候，按当时民间的历法是七月，按照现在的太阳历，相当于现在的三月或者四月。尽管如此，重新开始新年的意义在于神应许我们不再要作为埃及的奴隶，而是作为自由人，作为神的百姓，承诺要以神的恩典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神在埃及降下的第四场灾殃之前，要求以色列百姓在各家中宰杀一只羊羔。如果家庭人数不多，可以与邻居家合并宰杀一只羊羔。当然，这只羊羔象征着背负我们的罪孽、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吃这只羊羔之前，神要求先将羊的血抹在房屋的门楣和门框上。重要的是，这血要在门外可以看到。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全知全能的神。即使埃及到处都是苍蝇成群，神也使以色列百姓所住的歌珊地成为清净之地，没有一只苍蝇，成了无蝇之地。当埃及人和牲畜遭受严重的疾病和瘟疫的时候，神将以色列百姓与他们区别开来，而且在整个埃及三天被黑暗笼罩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生活的地方却有神的光照耀着。然而，神要求将宰杀的羔羊的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全能的神肯定知道以色列百姓中哪些家庭宰杀了羊羔。尽管如此，神还要求以色列百姓将血抹在门外，让人可见，并要求他们顺服。神并没有规定他们要将血抹在厨房、客厅或者院子里，并没有让他们随便去做。信仰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而是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因此，神给了我们66卷圣经的话语。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要如何吃宰杀的羔羊，出埃及记12:8-10，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神将吃肉的那一天称为当夜，表面上是指那一年的一月，也就是说亚比月，相当于1月14日，但对以色列百姓来说，那是结束了以色列百姓400年在埃及的为奴生活，成为神百姓开始新生活的出发点。表面上看起来与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日子。当夜或者类似那一天经常改变人生的道路， 在演艺圈中，有些演员从小舞台开始，经过大学路剧场的表演，最终出现在电视和电影当中，成为知名的演员。这些演员通常被称为强镜头演员，他们的演出中比主演更加引人注目。然而有些人从未想过成为演艺圈当中的一员，但在街头被娱乐界的人注意到，最终成为知名演员的例子也是不少。对这样的演员来说，被娱乐界的人给予名片的那一天，就是他们的那一天。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个好朋友要独自参加某家公司的面试，觉得自己去有点无聊，就邀请好友一起去参加，并递给他自己准备的应聘材料，结果自己却通过了面试，而朋友却失败了。最终那个人在那家公司成为高管。对这样的人来说，收到朋友的求职申请的那一天就是他的那一天。还要去参加一场五对五的会面，心里默默的祈祷，请不要让我和那个人搭档。结果去和那个人搭档，最终建立了现在幸福的家庭。还有参加了自己并不是很愿意去的一个聚会，结果遇到了引人注目的人，这就成了现在这个家庭的出发点。去参加会面的那一天，或者去参加不愿意去的聚会的那一天，就成了那个人人生的那一天。在信仰当中也是如此。我在中学和高中的时候，只因为教会有漂亮的女生跟朋友去，结果遇见了神，又因为说去教会有帅气的男生，装作无动于衷跟朋友去，结果遇见了比那个男生更加潇洒的主。还有听说教会提供好吃的饭菜，结果去教会吃饭遇见了永远的粮食的主。被强制参加不愿意参加的训练营，结果得到了永远的生命，领悟到了该如何生活。这一切都是当夜，正如那一天一样。神在告诉以色列百姓，将羔羊的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之后，也告诉以色列百姓如何吃这些宰杀的羔羊的肉。神说不可以生吃，也不可以煮熟后吃。在古代的外邦宗教当中，生吃或者是煮熟后吃肉是常见的做法。然而神希望他的百姓与他们不同，把牲畜献给神做祭物时，都是放在火上以烧的形式献上。神让以色列百姓烤着吃，不是因为烤肉更美味，而是因为在火上烤象征着将祭物献给神的火祭。以色列人在吃羊肉的同时，也吃着无酵饼和苦菜。无酵饼是用未发酵的面团制成的面饼，没有发酵剂，没有膨胀。在生命记当中，无酵饼又被称为困难的饼、苦难的饼，象征着在埃及做奴隶的生活，当时没有时间和条件发酵。这又提醒我们记得过去的情景，苦菜也是如此，象征着在埃及 苦涩的生活。一年的羔羊肉、无酵饼和苦菜都与苦难有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不仅将在这个世上经历苦难，而且将在永恒的痛苦当中生活。神也关于逾越节如此说，出埃及记12:32-44，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纪念这日，因为这日是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难必不到临到你们身上。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神在惩罚埃及的时候，只有在神所看见血的地方才会免去惩罚。在韩国的语言当中，看见血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惯用语。在国语词典当中，有以下的含义：引发战斗、流血事件、导致战争或暴乱中有伤亡者、遭受严重变故或耻辱，以及遭受巨大损失的意思。然而在圣经当中，看见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神没有对我们说你们应当看到血，而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出流血的代价，让神看见了他的血，并使我们不再被追血债。这就是最初的逾越节的故事。今天的经文为我们见证了耶稣基督在与门徒共度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为了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见证。七节如此见证：逾越节、虚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神吩咐以色列百姓每年守三个节期，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又称为无酵节，第二个节期是七七节，它是从逾越节起算的第七个安息日因此起名的，按照天数计算持续50天，因此又称为五旬节。最后一个节期是收藏节，在所有收获都完成并储存之后，人们向神献上感恩之祭，这个节又被称为祝棚节。在这个期间，人们搭建草棚并在其中居住，回顾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帐篷的生活，并向神表示感恩。然而在耶路撒冷能够守这三个节期，对于住在耶路撒冷或附近的人来说是可能的，但对于住在远方或在外国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如今交通发达的时代，居住在海外美国、欧洲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基督徒，也很难每年3次前往韩国。无论是要参加家乡的礼拜还是修炼会，都是很难的。在当时，交通工具仅限于步行或骑驴，所以更加困难。因此，居住在外国的犹太人，一生中至少要去耶路撒冷圣殿一次。而居住在以色列的人，虽然不能每年3次都去圣殿，但至少希望能够去圣殿一次。大多数人选择这样的一次，就是在逾越节去到耶路撒冷 守节期。由此可见，逾越节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最重要、最盛大的节期。这是为了纪念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400年，神赐予他们自由的节期。我曾经提到过，逾越节也被称为无酵节，准确的说是从1月14日是逾越节的一天，那么从15日到21日是无酵节的一周。这两个节期圣经当中有的时候会混用。在逾越节的前一天，犹太人家庭的妇人们会仔细打扫房屋，特别是厨房，他们会仔细检查每一个角落，确保没有残留发酵的食物或者面粉。当主妇清扫结束之后，就轮到孩子们了。犹太儿童们会点燃蜡烛，拿着蜡烛四处检查床底或衣柜后面等等地方，是否有残留的面包、点心或者谷物的残渣。除去酵母象征着除去不洁和消灭邪恶，所以他们会努力清扫除掉酵母。因此，犹太人相信只有当酵母完全清除之后，才能够迎接逾越节。被清除的酵母会在逾越节开始之前通过焚烧完全消灭。通常逾越节，犹太人在逾越节准备特殊的餐具和器皿。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平时使用的餐具中残留有酵母。他们为逾越节准备的餐具都是精心选择的，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专门用逾越节。当时的拉比们有时会用回到酵母中去来指责那些曾经信仰犹太教后又回到异教信仰的人。这就是犹太人为逾越节做的准备工作。可见，说明完全除掉我们的罪，要完全除掉我们的罪。八节，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耶稣差派彼得和约翰去为逾越节准备住处。关于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口规模，我们无法确定具体的数字，估计人口是在25000到10000左右。根据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记载，据说逾越节期间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100万人以上。即使这是夸大的说法，至少也有10000000人聚集在一起。如果在首尔世界杯体育馆举行世界杯决赛，会有很多人前来观看比赛。在这种情况下，在马普区预备酒店将非常困难。而且如果两支球队中有一支是韩国国家队，将会吸引更多的韩国人来观看。然而如果几乎有近1000万人口的首尔市聚集在只有约38万人口的马普区，不仅仅是世界杯体育场周边，整个马普区都将一片拥挤，恐怕都没有踮脚的地方。逾越节在耶路撒冷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耶稣告诉门徒们要预备一个地方过逾越节的话，让门徒们感到很困惑。门徒们身无分文， 几乎不可能可以找到什么可以过逾越节的地方。当彼得和约翰听到耶稣的话，他们有反问耶稣说，想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这实际上是在问，现在耶路撒冷人这么多，我们13个人怎么可能找到一个可以容纳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呢？耶稣听到这个问话之后回答说，10到12节，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耶稣对这两个门徒说，必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而且说要跟着那个人去。在那个时代，大部分家庭取水都是家庭当中的妇女所做的事情。在撒玛利亚的雅各井旁，耶稣在中午遇到的那个人也是一个来打水的妇人。偶尔也会有男性为了出售水而携带水袋，但是很少有男人拿着水桶从家里出来取水。因此遇到出来取水的男性，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说，如果按照耶稣所说的，如果说要找到一个符合耶稣所说的条件，找到这样的人并不困难。耶稣还告诉他们，跟随那个人进他所进的房子，并问房主，我们的老师和门徒在哪里吃逾越节的宴席呢？这样的话听起来是有点荒唐。这话的意思听起来很奇怪，正如耶稣好像对我说，汉兆啊，如果你星期三去望远市场，你会遇到一个穿着红裙子想买豆腐和豆芽的男人，跟着他去他所去的房间，并告诉那个房主说，我们一行会在你们家过星期三和星期四。如果耶稣这样对我说，我可能立刻会反问耶稣，耶稣，男人是不穿裙子的。如果他是一个染红头发的人，或许可以理解，但红裙子这样的人可能不存在吧。我还可能说，耶稣，请别说这么荒唐的话，我们干脆就在离耶路撒冷稍远的乡村找个地方铺上外衣露营怎么样呢？我可能会这样说，圣经并没有提到耶稣和房主之间是否有过先前的对话，我们无法确定。但从耶稣告诉门徒，当他们见到房主时要称呼他为拉比的话来看，他们显然是互相认识的。在那个时代，男人拿着水桶取水比穿着红裙子在望远市场闲逛要少见得多，而且让房主把自己的房子供给别人使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那个取水的男人和房主在陌生的情况下都表现出诚实和顺服，并且成为了帮助耶稣完成最后事工的工具。当我们以信心顺服于陌生的事情，以顺从完成不易的任务的时候，我们的顺从将成为 神作为的通道。十三节，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彼得和约翰按照耶稣的话，在耶路撒冷城内遇见了一个人，并跟随他去找地方过逾越节。他们最后一次过逾越节的地方是马可的阁楼，也是门徒们在那里等候圣灵降临的地方。那么这个逾越节也成为了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次逾越节。耶稣死这最后的一个逾越节成为了第一次的圣餐，所以我们现在不守逾越节，而是进行圣餐。而且过了逾越节的人过着符合神儿女的生活。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去礼拜的教会，规模大约有每周有130人的青年团契和50人的中学和高中生礼拜。我从上中学第一次参加教会礼拜，开始服侍工作，制作中学和高中生礼拜的周报，周四放学之后在学校图书馆制作周报，周五放学后送去印刷厂，还有当时还有一些类似福音歌谱的东西是用蜡纸和铅笔手工制作的。周六放学之后就取回印刷好的周报，在周日在中学和高中生礼拜的时候又带到教会。我一直做这项工作，直到高一考，直到高考前一个月。高考前一个月，教会学校的老师说我应该准备考试了，建议我停止这项工作。进入高中后，我成了高中部的会长，因此组织了一个名为文学之夜的活动，要求朋友们一起分享赞美、朗读诗歌和演剧，还一起分享美食。此外，为了邀请那些不信耶稣的朋友，还创建了邀请朋友之夜，通过赞美诗、戏剧表演和传福音等方式，向很多朋友们传福音。进入大学之后，成为了教会学校的教师、主日礼拜唱诗班的成员和青年团契的干事，每年都会参加服事。这些都是基本的服事。此外，为了教会的节气和活动，例如安装一些牌匾、制作文字并悬挂起来，冬天的时候安装暖气片，也负责安装管道，圣诞节临近的时候还会登上教会屋顶装饰灯泡。最重要的是，我与青年们一起刻苦学习圣经。当时教会没有专门为青年部设立专门的事工者，因此一起到基督教书店寻找适合共同学习圣经的一些资料，一起学习并分享话语。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美好的回忆。之后进入神学院读书，成为高中部的传道士，并作为一名教会工作者踏出了服事的第一步。后来我深刻认识到，我在教会当中的所有的服事都是神为我预备的，为了那个时刻而准备的。我在主的教会做教育传道士2年6个月，做教育全职4年，在教区做全职服事2年，共8年6个月。教育全职，然后做初等部、幼年部、少年部，以及中高等部，每年有2个部门的服事。然后我去了日内瓦孩儿教会服事。我从未祷告过要在国外服事教会， 也从未这样想过，然而神的引导与我的想法截然不同。在日内瓦的华人教会，我需要照顾从成人到儿童的所有年龄段的信徒。在日内瓦，我也有同样的领悟。我深深体会到，我在过去的教会服事是神为了那个时刻而预备的。我在日内瓦华人教会服事了6年，在日内瓦，我的生活和信仰的范围大大扩展。由于意识到自己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胜任那样的事工，感到非常害怕，感觉自己像是漂浮在茫茫大海当中的一叶方舟。所以正如我之前提到过，我在我的书房里坐下来祷告的时候，我的膝盖自然而然地跪在地板上，因此我持续一段时间跪着祷告。此外，日内瓦是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进行宗教改革的地方，因此也对教会前进的方向有了更多的思考。而且由于日内瓦拥有200多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那里就像一个小世界。我开始思考世界的发展方向。我认为神是为了拓展我狭窄的生活和信仰范围，踢了我的屁股让我向前，派我到国外。然后开始在我们教会百周年纪念教会服事。我来到我们教会之后，依然有着相同的领悟。在过去在日内瓦的6年时间里，甚至更早之前，神改变了我，使我成长和成熟，并深深体会到这一切都是为了此刻的准备。当然，那时的生活也是为了此刻的准备，但那时对我来说也是尽全力过好的生活。耶稣让彼得和约翰准备逾越节，为的是将自己作为逾越节的羔羊献上，给予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本来是因着罪和堕落而死亡，本质上是与神无关，是愤怒的子女。然而我们的人生借着涂在生命的门楣和门框上的耶稣的宝血，使我们每个人成为了有着自己逾越节的人，也在这个世上过着与永恒相连的生活。我们每个人在如今的生活当中都是为了下一时刻而准备的，而且我们在这个世上整个的生活都是为了站在神面前的时刻而做准备，为了让我们能够忠实的过好而准备，同时战胜世界的主与我们同行。求神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刻，求神让我们记得，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刻，让我们过好如今的生活，即使思考也具有意义和价值。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为了让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的生活当中成为神的百姓，神让以色列百姓宰杀一只羔羊，并将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让他们在灾难中度过逾越节，让我们也确认到了这一点。此外，为了将我们从罪的奴役当中解放出来，成为神的儿女，从永恒的死亡进入永恒的生命，神差派了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使我们度过了属灵的逾越节，为此感恩。无论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多么美好和卓越，无论我们拥有多少财富，积累多么伟大的成就，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逾越节就是无效的。求神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更进一步求神不要让我们仅仅满足于拥有逾越节，而是使我们过上与拥有逾越节的人相称的忠实的生活。求神使我们在当前所赋予的位置上以忠实的方式度过， 病时期成为下一个生命阶段向神做好准备的事情，使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成为在呼出最后一口气息之后，站在神面前做好准备的事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